读经经文是约翰福音七章十四到三十六节。
今日我哋嘅读经经文系喺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四到三十六节。
啊，请大家起立。
请大家一齐起立。
到了节期，我们一同来。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摩西并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众人中间有些好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律的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请坐。
大家请坐。
约翰福音第七章的这个背景，就是犹太人他们庆祝纪念这个祝棚节。
第七约翰福音第七章就讲到犹太人是怎样 去守这个祝棚节。
那犹太人的祝棚节呢，就是他们这个国家生活，就是宗教生活的三个大节期之一。
这个祝棚节是他们这个宗教生活里面的三个节期的其中之一，
就是在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
大约在九月份十一月份的时候。
然后另外两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是无酵饼节，
另一个是无酵饼节
啊，或者我们常常说是一月节。
我们时时说这个是二月节，
就是在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
在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
那再来就是五旬节，
再来的就是五旬节，
就是在六月五月六月的时候，
就在这个五月六月的时候。
所以犹太人他们的那个日历跟月历跟我们的这个国际的月历不一样，
所以犹太人的历跟我们的有点不同。
当初这三个节期呢是农业性的，
当初这三个节期都是属于农业性的。
因为这个无酵饼节呢，就是象征着纪念他们刚开始收割小麦大麦的那个节期。
这个无酵饼节就是要纪念到他们收成这个小麦大麦的时候的季节，
就是那个五月三月四月的时候，
在三月四月的时候。
然后那个五旬节呢，六月七日的时候，就是他们收割这个 就是他们接束收割这个小麦大麦的时候，
即系五旬节就喺收买大麦小麦嘅时候。
然后束棚节呢，就是他们，就是接束收割这个葡萄，还有这个橄榄。
呢个住棚节就系佢哋收成呢个葡萄同埋呢个橄榄嘅时嘅季节。
所以九月十月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所有的农作物，他们都收割完成了。
所以九月十月，所有嘅农作物都已经收割完成。
可是后来呢，这些节期呢，也加上一些历史性的事迹在里面。
所以但系后来呢啲咁嘅节期都加上历史性嘅嘢落去。
现在他们的那个无酵饼节呢，也纪念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匆匆忙忙离开埃及的那一段时间。
无酵饼也是纪念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匆匆忙忙的时候。
因为他们匆匆忙忙的离开，所以他们没有时间等候那个酵那个饼发酵。
所以当他匆匆忙忙要走的时候呢，你没有时间去等候饼去发酵。
所以叫做无酵饼，
所以就变成叫做无酵饼。
然后这个五旬节呢，也纪念他们到达西乃山的时候，从埃及出来到西乃山的时候，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给他们。
五旬节就是当他们去到这个西乃山的时候，摩西向他们颁发这个律法的时候。
然后最后的祝棚节，
最后的祝棚节
就是象征着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了之后，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时候，他们是住在这个棚里面。
所以当以色列人是离开埃及去到这个旷野的时候，在那里住了四十年，就是这个住棚节就代表他住在帐篷里面。
所以就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画一样，这个照片
好像我们看到这个图画上面的照片一样。
所以现在即便他们不是在生活在旷野，可是他们每一次到住棚节的时候，他们都会制造一些帐篷，或者是在后园后花园，或者是在高楼大厦也是贴在后面。
所以当他们现在已经不再不是住在这些住在那些帐篷里面，但是他们都要纪念，就算他在高楼大厦那里，在前面或者后院都尝试这样整到搭这些东西来去住，纪念他们的住棚节。
然后这个棚里面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
这个棚里面究竟是什么呢？里面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样式给我们看到，
就好像这样的一个样式给我看到。
所以在以色列人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每一个他们的历史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每一个男子就是每一年都要每一年的这个三个节期都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去守节。
在当时的以色列的男性在这三个节日里面都会去一去这个耶路撒冷来个中间就那里当中来庆祝这三个节日。
可是到耶稣的时代的时候，
但是到耶稣这个时代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经过了两次的大事件，
他已经过了两次的大事件，
或者是可以说三次，
或者可以说三次。
主前722年，当亚述把北国打毁的时候，
在当主前700多年的时候，这个将这个北国打坏的时候，这个亚述，
当时他们已经分散到各地了。
他们当时已经分散到去各地，
然后到主前586年的时候，
到主前586年的时候，
巴比伦又把南国犹大也打垮，
然后巴比伦帝国也将这个南国犹大打垮，
圣殿也被打成平地，
圣地被打成平地。
所以那时候犹太人又再次的分散到各地，
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再次分散到去各地。
再到主后70年代的时候，
到了主后70年代的时候，
罗马又再次攻打耶路撒冷，
罗马政府再次攻打耶路撒冷，
也把第二个圣殿也打成平地，
亦将第二个圣殿
以色列
打成平地，
再次分散到各地，
然后以色列人又再分散到去各地。
所以在这段时间，以色列人已经分散到世界各地了。
所以当这段时间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分散到全世界各地。
当然，耶稣是在主后70年之前，
所以当然耶稣就在这个主后的70年之前。
可是当时犹太人已经分散到各地，所以他们不可能或者是很难一年三次回到耶路撒冷来守节。
所以当他们的人分散了这样的时候，就很难一年三次这样回到耶路撒冷来守节。
但至少他们一年还是会回来一次，
但他们最少一年都会尝试会回来一次，
就好像我们华人清明节都回去一次扫墓。
所以等于我们华人都会在清明节去做一次扫墓。
所以在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又要守这个当时当年的这个祝棚节。
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七章，以色列人又是要怎样去守这个 住坟节讲到，
耶稣的兄弟们也劝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守节。
耶稣的弟兄劝耶稣这个去耶路撒冷守住坟节。
而且不但如此，他们也希望耶稣把他的那个事工的大本营放在耶路撒冷。
他们都期待耶稣将他的事工的大本营放在耶路撒冷那里。
可是耶稣拒绝了。
但是耶稣是拒绝了。
因为耶稣知道当时犹太人他们要杀害他。
因为耶稣知道有当时的犹太人想杀他。
而他受死的时候还没有到。
因为他受死的时候未到。
可是当他的兄弟们他们都上耶路撒冷去了之后，过了几天。
但当他的兄弟都上了耶路撒冷的时候，过了几天。
他也就是悄悄地上耶路撒冷去，
咁佢自己都悄悄去咗耶路撒冷。
啊，没有太引起太大的注意，
唔影响到好大嘅注意。
所以当耶稣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节期，这个节期总共是七天，所以大概在中间的时候他到
了。所以当耶稣去到耶路撒冷嗰时候，喺呢个节日嘅底中间，即系七日嘅中间。
所以他就开始在那边，在圣殿里面，就是在走廊在外面的走廊那边教导众人。
所以他就在圣殿的走廊周围就教导众人。
那么在他教导的这段时间呢，有人就发问，他们就引起了一些争论。
所以当他教导的时候，有人发问就引起一些争论。
所以我们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重点。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重点。
当然我们不能够全部的拿来谈，
我们当然不可以全部拿来讲，
所以就选两个主题来谈。
所以我们只选两个主题来讲，
一个就是辨别，
一个就是辨别，
一个就是论断，
一个就是论断。
所以当犹太人他们听到耶稣教导的时候，
但当犹太人听到耶稣的教导的时候，
他们感觉到很稀奇。
他觉得很稀奇。
为什么稀奇呢？
为什么稀奇呢？
因为在他们印象当中，耶稣是没有学习过的。
他们印象中耶稣是没有学习过这些的。
而耶稣是从北部加利利的一个乡村里面出来的，
而且耶稣在这个加利利一个小小的乡村出来的。
可是他们怎么知道耶稣没有学习过呢？
他们怎么知道耶稣没有学习过呢？
其实他们不知道。
其实他们不知道，
他们只知道耶稣从来没有拜过哪一位老师学习。
他们只是知道耶稣从来没有拜过一位老师来学习，
就是他们犹太人有一些老师，
因为他们犹太人都有老师
被称为拉比，
称为拉比。
所以一般这些犹太人他们在年少的时候呢，他们就拜一个拉比来做他们的老师。
所以当犹太人去年幼的时候，就拜一个拉比来做他们的老师。
然后他们学到三十岁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拉比。
所以当他一路学到三十岁的时候，他就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拉比。
那如果他们所的老师那个拉比呢越有名，他们自己就出来的时候越加有名。
所以当他拜那个先生越有名，他们自己将来出来的更加有名。
所以就好像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有一个保罗，他的老师那个拉比加马列是很有名的。
所以当保罗的老师这个拉比是很出名的人。
可是明显的耶稣没有拜哪一位拉比为师，
因为很明显耶稣没有拜过任何一位拉比做先生，
无论是有名的拉比还是那些没有名的拉比，
无论有名的或者没有名的拉比，
至少我们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记载，
最少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到，
甚至圣经以外没有，也没有这样的记载，
其他圣经之外也没有记载到。
可是耶稣宣告说他的教导呢是从神而来的，
但是耶稣的宣告就是他的教导就是从神而来的，
因为神差派他来了，
因为神差派他来。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里的话，
如果在现今这个时代来的话，
我们自己有一本圣经，我们自己有一本圣经可以读，
我们自己有一本圣经可以读
然后有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读了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有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读了可以明白神的旨意。
可是在耶稣的时代呢，那时候没有像今天有圣经，
但是在耶稣的时代没有像现在有圣经，
他们当时只有一些书卷，
他们当时只是有一些书卷，
所以他一些书卷就是摩西的律法，
他们的书卷就是摩西的律法。
所以犹太人他们的圣经基本上分成 三大类，
犹太人基本的书卷是分到三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摩西的律法。
第一大类就是摩西的律法。
就是摩西五经。
就是摩西五经。
就是我们今天圣经的全五本书。
就是我们现在的圣经里面前五本书。
然后第二种类就是拉比那个的先知书。
第二節嘅準則就係先知書。
先知書係分成前先知跟後先知。
先知書又分係前先知書、後先知書。
後先知，前先知就是從約書亞記一直到列王記下。
喺呢個前書就係喺呢個
約書亞
直到呢個
列王記
列王記上。
然後後先知就是從以賽亞。
後先知就係從以賽亞。
就是大先知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
大先知就是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
然后还有小先知，
仲有小先知，
就是总共有十二个小先知，
总共有十二个小先知。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诗篇，
接着来就是一些诗篇，
约伯、箴言、路德等等，
箴言、路德等等，
这些都被称为智慧书，
这些被称为智慧书，
所以就是这些书卷，可是不是在每一家每一户都有。
这些这样的书卷不是每家每户都会有，
这些书卷只是在会堂才有，
这些书卷会在会堂才有，
所以在每一个安息日呢，这些书卷都有人在那边读，
所以在这个会堂呢，每一个礼拜的崇拜都有人在读，
然后向那些众人向他们解释，
然后向众人解释，
然后耶稣可能就是在他们众人之间，
就是耶稣可能在他们众人当中。
我们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这个例子，
当时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的家乡，
耶稣来到拿撒勒那个地方，就是他的家乡，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然后在安息日呢，照他平常的规矩，就是他平常没怎么做，他就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
就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的时候，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就读圣经。
所以他就是在会堂里面这样子得到教导。
他就在会堂里面这样得到教导。
就是好像我们今天每个礼拜来到圣殿一样。
好像我们每个礼拜来到圣殿一样。
然后每年耶稣也上耶路撒冷去。
每一年耶稣都上耶路撒冷。
和他的父母一起来守节。
帮忙他父母一起来守节。
然后他也会在当时就是问一些拉比一些问题。
他都会问一些拉比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六节，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看到这个例子。
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当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
他走丢了。
走迷失咗，
然后他父母就到处找他。
咁佢父母周围去揾佢。
最后找到他的时候，他是在圣殿里坐在那些老师当中。
又揾到佢嗰阵时候，佢系坐喺嗰啲老师们嘅当中。
听他们分解，也问他们问题。
听佢哋分析，然之后都问佢哋问题。
所以现在犹太人他们都说他是没有受过教育的。
咁就系呢个犹太人话佢冇受过教育。
耶稣怎么样的来回答呢？
耶稣怎样去回答呢？
耶稣首先说他的教导呢不是他自己的，乃是神给他的。
耶稣说他的教导不是他自己的，是神给他的。
耶稣在说他的教导基本上和拉比的教导呢是同出一个根源。
所以换句话说，他的教导帮拉比所教导的东西是同出的一个根源，
都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
都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
圣经就是从神天父来的，
圣经就是从神天父来的。
那主要的分别，耶稣的教导跟这些犹太人的教导区别在哪里呢？
咁耶稣的教导帮埋啲犹太人的教导分别在哪里呢？
就是在他们怎么样的来理解这个圣经，
就是他怎样去了解这个圣经。
因为犹太人他们要理解圣经的时候，要显出他们的敬虔，他们的虔诚来。
所以他们犹太人要学习圣经，就是显出他们有敬虔。
可是偏偏他们所教导的，他们没有去实行出来。
其实他们去教导，他们反而没有实行出来。
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四节，耶稣这样的描述。
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四节，耶稣这样去描写，
说他这些犹太人就是他们把这个难担的重担，就是这些律法，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他说这犹太人将里面的就将那些解释，圣经里面解释，就将他重担重绑系捆在人家的身上，就是自己连个指头都不肯动。
所以他们就被称为是假冒为善，
所以他们被称为假冒为善，
因为他们很严厉的来解释这个圣经，
因为他们很严厉地去解释圣经，
然后他们强逼人遵守这个圣经，
然后去强逼人去遵守圣经，
可是他们自己却没有遵守，
但是他自己不遵守，
耶稣却给他们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
耶稣给他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因为耶稣的 解释呢，就是按照这个心愿，愿意遵守神的旨意的。
耶稣的表现就是他有个心愿，愿意遵守神吩咐他的事。
所以他说，那些愿意遵守神的旨意的人呢，他们也是能够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教导。
要愿意遵守神的旨意，这些人都知道他们的教导是从神而来的。
换句话说，这些犹太人不知道这些教导是从神而来。
换句话说，这些犹太人不知道这些教导是由神而来的。
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心，没有愿意，没有心去遵守神的旨意。
因为他基本上没有心意去遵守神的旨意。
他们听是为了听。
他们听是为了听。
可是他们没有心去遵守。
他们没有心去遵守。
所以他们假设耶稣的解释呢，跟他们的一样。
他假设耶稣的教导是帮他们的一样。
他们以为耶稣要把这个他们解释圣经的权柄夺走。
他们觉得以为是耶稣是将他们解释圣经的那种权柄来夺走。
因为这个圣经就是他们的律法。
因为圣经就是他们那些人的律法。
所以谁说了算，
谁说了就算。
所以这个就是按照圣经来说的。
就是按照圣经来讲。
所以他们怕他们对百姓跟随耶稣之后，他们就失去那个权柄。
所以他怕百姓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失去了这个权柄。
所以到这个地步呢，耶稣就呼召大家要有一个懂得辨别的心。
所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耶稣就希望人就会有一个辨别是非的心。
这个辨别呢，不只是需要，而且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辨别非但真是重要，其实是很需要。
而且不只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到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不但只在耶稣当时的时代是重要，现在都是一样。
所以这个辨别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
辨别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为什么那么的重要呢？
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
简单来说，辨别就是我们能够懂得真假。
简单来说，我们是要分辨到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对错。
对和错。
好坏。
好和坏。
所以呢，我们有这个辨别的能力。
当我们有这个辨别的能力，
就是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划清这个界限。
我们怎样去划清这条直线。
所以这个辨别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辨别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每一天都在改变。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每一天都在改变。
所以呢，有一天这些改变呢将会临到我们，迟早的事。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改变迟早会临到我们。
到某种程度来说呢，这些改变是好的。
就直接每一个程度来讲，这些改变可能是好的。
我们必须要欢迎这些改变来改良我们的生活质量。
我们需要这些改变来改良我们的生活的质量。
可是呢，如果超越的话，
但是如果超越的话，
这些改变可能是很不好，很不良。
那这些改良可能会很不好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拒绝。
我们要拒绝。
所以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网络，现在有这个网络很方便。
我们比如我们用这个网络，
而且很好，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活的一些活动。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上面很多的活动，
是很好的一个资源，
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可是当我们滥用它的话，
但是当我们滥用它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拒绝。
但是我们必须就要拒绝了。
比如说在网上赌博，
或者在网上赌博，
或者在网上玩太过多的玩游戏，
或者在网上玩太多的游戏，
或者是网上的欺骗，
或者在网上的欺骗，
网上看这些黄色动物等等，
或者在网上的黄色毒物等等。
所以我们怎么样的划清这个界限呢？
我们怎样去划清一条界线？
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很基本的事。
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件很基本的事情，
就是我们这个辨别的目的乃是我们要行出神的旨意。
我们辨别的真理就是要一定要神的心意，
不然这条线呢能够挪来挪去，
不是的话这条线就会移来移去。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为了要行出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才划清这个界限。
所以我们要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划清这条界线。
英文有一句成语说，你再把这条线画在沙土上。
英文有一个言语就是说，你将这条线画在一个沙土上面。
你知道我们以前小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我们会用那个粉笔在地上，在水泥地上画线。
当我们小孩玩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可以用这个粉笔在地上面画条线？
可是当对方看不到的时候，我们就用脚擦掉，然后画新的。
但是当对方看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拿脚拆了它，然后画个第二条线。
所以我们这个辨别的这个能力呢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的辨别能力会改变，
因着情况，因着环境，因着我们的心态，
因着环境，因着我们的心态。
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有一个一致性的这个辨别，
我们必须有一个一致性的辨别。
所以就是按照我们听神的话语，我们读神的话语而来，
按照我们读神的话语，理解神的话语而来的，
或者是我们向神祷告而来，
或者我们向神祷告而来的，
然后第三就是我们用爱神信靠神的心而来，
第三就是我们有爱神的心，有信靠神的心而来的。
所以从这三样事 来看，
从这三样事来看，
我们这个辨别的能力呢，就是跟我们与神的关系很重要，
我们的辨别的能力帮我们个人帮神的关系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呢，就促进我们 去行出神的旨意来。
所以在这个我们帮神的关系，就处理到我们对怎样去辨别这样
的方面的东西。如果没有这样跟神这样密切的关系，
当我们没有帮神密切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的辨别是很模糊的，
那我们的辨别就会很难很模糊了，
而且变成凡事都可做，
就变成凡事都可以做，
甚至我们自己来定这个标准，
甚至我们自己来定这个标准，
好像说我的毕竟是我的生活嘛，所以我说了算，
所以说、啊、这个是我个人的生活嘛，我迟早就是了，
所以我们要能够破开我们这个辨别的能力，
所以我要破开这个我们辨别的能力。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神的话语呢，这是一个绝对的标准，
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绝对的标准，
来定好和坏，
来定好或者是坏，
或者来定这对错，
或者是定对错，
或者是对这个好坏对错真假，
好坏对错真假。
所以我们这个标准呢，就是从神在圣经里面的话而来的，
我们这个标准是神藉着圣经给的而来的，
不是因为环境而定的，
不是因为环境而定的，
也不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做所以我也可以这样做，
不是，也不是大家都这样做我就跟着这样做，
更不是我们抽签来定的，
更不会是我们抽签而定的。
那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听神的话语，
我们读神的话语，听神的话语，
就是我们跟神建立一个很坚固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环节，
这样藉着这些我们就可以帮这个神是一个密切很紧密的关系，
因为唯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认识神，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同埋明白神的旨意，
而且这个关系呢，就是需要时间来开拓的，
我们也需要个时间去建立，
就好像你跟你的亲爱的人一样，
好像你帮你亲爱的人一样，
许多时候他跟你说的话呢，你听是听见了，
所以很多时候他帮你讲嘢嗰时候，你听是听见啦。
可是你并不明白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有时你唔明佢背后嘅意思系乜嘢。
比如说对你说，亲爱的，把垃圾丢了吧。
亲爱的，请将垃圾去倒。
那当然，这背后不只是丢垃圾。
咁其实背后唔系净系倒垃圾咁简单。
因为许多时候的这个丢垃圾呢，就是表示说你不只是你愿意做这个劳力呢，你还是对他有这个爱的这个心态。
所以你倒垃圾嗰时候，唔系单单帮佢倒咗一个行动，而系你有对背后有爱意喺里边。
所以这些事呢，你需要时间才能够听话中你的话。
所以你需要时间，你先听到佢话中话。
所以我们读神的话也是一样，
所以你读神的话都是一样，
不只是按照字义上的理解，
你不是单单只是字义上面的了解，
要明白神的话语这个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那最紧要深入一点，就是神的话语意味着什么。
然后第二方面呢，
第二方面
就是祷告，
就是祷告，
借着祷告呢，我们就是愿意亲近神，
借着祷告我们愿意亲近神，
所以让我们能够开拓我们就是这个愿意行神旨意的这个心态，
我们能够开拓我们行神旨意的心态，
因为祷告不只是向神祈求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当神向神祈求不是祈祷，不是单单我要这样要那样，
我们祷告就是我们要依靠神，要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祈祷是要依靠，更加依靠神，明白神的心意，
因为许多时候在祷告的时候，
很多时候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明白神有什么样的带领，
我们明白神在哪里有什么带领，
甚至刚才我们听宣教士分享，
我们甚至听宣教士分享，
在祷告中明白神带领他要去哪里，
在祷告里面明白神带领他去哪里，
圣经里面保罗跟巴拿巴也是一样，
在圣经里面保罗同巴拿巴都是一样，
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信徒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明白神要差保罗和巴拿巴出去，
他们一起祈祷的时候明白到神要保罗和巴拿巴一起出去。
所以你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要你这样做还是要那样做呢？
那你怎么去明白神要你这样做或者这样做呢？
就是要在祷告的时候，
在祷告的时候
你就来寻求神的心意，
你就是寻求神的心意。
第三，然后我们爱神依靠神，
我们爱神依靠神，
这两样是同一件事，
两样是同一件事。
当你爱神的时候，你就愿意行他的旨意，
当你爱神的时候，你就愿意行他的旨意，
而且你也相信他的旨意是在你生命中是最好的一件事，
你又就知道他的旨意在你生命中是最好的一件事。
同时当你爱神的时候，你也会爱别人，
当你同时你爱神的时候，你都会爱别人，
因为神的命令就是你要爱人如己，
因为神的命令就是你要爱人如己。
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向神祷告，
当你读神的话语，我向神祷告，
这些都需要时间来开拓，
这些都要是时间去开拓。
可是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我们更加的爱他，更加的依靠他，
最终就是我们更爱神更依靠他。
所以阿古斯丁有这样一句话，
阿古斯丁有一句这样的话，
他说爱神你就可以做你愿意做的事，
爱神你就会做你愿意做的事，
你如果爱神的话，你不会去做他不喜悦的事，
如果你是爱神，你就不会做他不喜悦的事。
所以 当我们在辨别中我们成长的时候，
当我们在辨别中我们成长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当在这个讲台上讲传出去的话是从神而来还是从人而来，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这个讲台上传出去的信息是神而来因为是由人而来，
站在这里的讲言他讲道是为了要荣耀自己还是要荣耀神，
在站在这个讲台上的讲言究竟他要荣耀神因为荣耀自己。
同时当我们 在长成长的时候，
同时我们在成长的时候，
我们就会更加的能够懂得辨别，
我们就会更加明懂得去分辨。
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论断，
第二方面就是论断。
犹太人他们 不大会辨别，
犹太人不是很懂得去辨别，
因为他们不会去，他们没有这个心愿去行神的旨意，
因为他没那么心愿去行神的旨意，
所以他们不去理会这个教导是从神来还是从人而来，
所以他们不是去很想深入去知道神这个旨意是神来因为是人来，
因为他们压根都没有心去行出来，
压根而他们根本就没那么兴趣 去知道。
所以唯有那些真正愿意行神旨意的人，
唯有那些真正想行神旨意的人，
他们才觉得需要明白这个教导是从神而来，
他们先要知道想知道这个教导是从神而来，
不然的话他们就会被误导，
如果不是的话他们就会误导。
可是这些犹太人他们虽然在辨别上他们很缺乏，
虽然他们在辨别上面的犹太人很缺乏，
可是他们却没有少论断，
但是他们就不缺少论断。
当他们注意到有一些冒犯律法的事，
但是当他一见到有冒犯到律法的事，
他们就立刻论断，
他就会立刻这样去论断。
比如说当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一个38年犯病的人，
比如耶稣在这个安息日医好一个患了38年病的人，
因为耶稣这样的冒犯他们就立刻要杀死耶稣，
因为耶稣这样的冒犯他们想立刻就想杀了耶稣，
所以因为他们这样的不会辨别呢，耶稣就说他们缺乏这个论断，
所以他们因为不懂得这样去分辨，所以耶稣就说他是论断人。
而且耶稣指出一样事情，
而且耶稣指出一件事情，
就是他有关他们的他们行割礼这件事，
关于这个他们行割礼这件事，
因为他们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祖先的留下来，就是小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就要行割礼，
因为从他们的祖先这个亚伯拉罕雅各他们出来，小孩子出世8日之后就要行割礼，
然后在律法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规律，
在律法里面也有这样的规律。
可是如果这第八天刚好是在安息日的时候，
但是当这个第八日小孩子出生第八日的时候，刚刚在安息日的时候，
这个男孩子还是要行割礼，
这个男孩子仍然要行割礼。
所以从这里呢可以看到呢，这个割礼呢比这个安息日更重要，
所以从这点可以看到他们看这个割礼比这个安息日更加重要。
所以在这里耶稣说，如果将身体某个部分的一块 一片绞肉割去呢，有那么的重要。
咁但耶稣就话，如果系真系咁样嘅话，喺呢个身体割去一小小片嘅嘢咁重要嘅话，
可以在安息日做，
可以喺安息日做。
那我在安息日医好 整个人的身体，那岂不是更重要？
所以当我在安息日医好一个人整个人的话，比这个人不是比这个人更加重要吗？
所以他们只是在外表上论断耶稣，
所以他只不过在外表里面去论断耶稣。
对，所以 他们耶稣说他们的论断是不符合的，不正确的。
所以耶稣说他们的论断是不正确的。
那耶稣说的这个不正确的论断是指什么呢？
那耶稣说这个不正确的论断 是指什么呢？
他们是从外表上看耶稣怎么样的、看耶稣的、在外表上冒犯的律法。
他只不过在外表看到耶稣是冒犯了这个、律例。
可是这个安息日的律法到底禁止什么呢？
那究竟这个安息日究竟禁止什么呢？
那第四条诫命这样说，
是第四条诫命是这样说，
就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节说，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节是这样说，但第七日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儿女什么都不可以做。
所以这些犹太的拉比他们一直都在争论，
所以这些拉比，这些犹太人的拉比一直在这里争论，
什么才算是工作是安息日所不可以做的？
他们经常在问哪些工作在安息日不可以做。
可是耶稣却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耶稣其实给他一个 很重要的、原则。
因为他们的理解是按照他们的、传统，
他们的理解就是照着他们的传统。
可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二章是二十七节这样说，
耶稣在这个马可福音这样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不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意思说，在安息日行善行、好是可以的。
换句话讲，在安息日行善做好的事是可以的。
所以，耶稣也是在、在约翰福音，我们也看到，约翰福音当时七节也看到这样说。
在约翰福音，耶稣就这样讲过。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来的。
换句话说，摩西只是律法传递律法的一个人。
换句话说，摩西是一个传递律法的人，
而耶稣才是真正这个律法的来源者。
耶稣才是真正律法的来源。
所以耶稣把这律法的重要性、律法的更深奥的意义带出来。
所以耶稣是律法的重要性和真正的根本的意义带出来。
所以正确的论断呢，不只是在表面上看，
真正的论断不是在表面上看，
这是跟我们今天的生活非常的密切的关系，
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有绝对的密切关系。
因为我们常常就是按照表面 来论断，
因为我们时时在表面上去论断，
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就是误论断了，
我们就是误论断。
所以我们如果比如说我们看这幅图画的话，
当我们看这幅图画的时候，
当你看这幅图画，你看的是什么？
你看这幅图画的时候，你看到什么？
看到年轻女子，还是看到一个年老的一个女子？
你看到一个年轻女子，又看到一个老婆婆。
所以两个都是，其实。
其实两个都啱。
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是鼻子。
如果你看过是个鼻的话，
这个眼睛。
这个眼。
那这就是一个、老太婆。
如果你咁睇嘅时候咧，呢、这个就系老太婆。
可是如果看这个是耳朵，
如果你睇呢个系耳仔，
这个是下巴。
如果呢个系个下颚，
这个是眼睛的话，
呢、这个就眼眉毛嘅话，
那你看到年轻漂亮的女子，
咁你就睇到一个年轻漂亮嘅女子。
所以呢个都是从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所以呢个都系从一个唔同嘅观点嚟睇嘅。
所以我们怎么样的看论断这件事呢？
咁我哋点睇呢个论断呢件事呢？
我们也要有正确的理解，
我哋要有一个正确嘅理解。
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都告诉我们不可以论断。
圣经好多度都有经文讲提醒我哋不要论断。
比如说马太福音七章一节告诉我们，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所以呢个马太福音七章一节话，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人你俾人哋论断。
而且还有罗马书十四章四节，我们就跳过去了。
所以马斯嗰度我又跳过去啦。
那重要重点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绝对不可以论断吗？
咁我哋讲嚟讲话讲翻转头，我哋系咪绝对唔可以论断？
我们不可以分好坏，不可以分这个真假吗？
我哋唔可以分好坏或者真假吗？
当你吃一个一粒橘子的时候，这个橘子是甜是酸，难道你都不能够分辨吗？
咁你食一个橙嗰时候，你可唔可以讲佢话酸或者系甜呢？
当有人给你吃一顿饭，这顿饭好吃不好吃，你能够难道没有这个能力分辨吗？
如果有人请你食一餐饭，如果是好食或者唔好食，你可唔可以讲？
最重要的，当你看到一个行为是适合不适合、适当不适当、是好是坏，你难道不能够分辨吗？
所以当一个行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是好或者是坏，你唔通你唔可以分辨吗？
我们都是 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
我哋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
所以我们内在我们都有这个能力来分辨好坏善恶真假。
我哋其实我哋内心里面都有一个可以分辨黑白假真假的
因为从一开始神就已经命令亚当。
因为从一开始神已经命令亚当。
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
这边是好什么不好。
可是亚当背叛然后罪就进入了他的心。
但是亚当背叛了神就罪就入到我们当中。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常常论断都会错误的。
所以当那个时候之后我们的论断是有错误。
所以今天的教导耶稣要我们有正确的论断。
耶稣要我们有是正确的论断。
这意味着当我们论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辨别的能力。
这样去意味着我们去论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分辨。
所以在我们论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执行我们的辨别的能力就是要从神的话语而来。
我们的辨别能力是从神的话语。
按照神的心意。
按照神的心意。
然后我们也就是要向神祷告。
我们要向神祷告。
我们不可以就是忽略了神的话语。
我们不可以忽略神的话语。
不把神当作一回事。
不将神当作一回事。
然后最后呢我们就是要爱神信靠神。
最后我们要爱神信靠神。
然后也要爱别人。
然后也要爱别人。
所以如果我们这些都做了。
然后我们这些东西都做了。
我相信神就会让我们能够做正确的论断。
咁我相信神系会俾我哋要知道点样个正确嘅论断。
不然的话，我们没有权力去论断。
我哋就冇咁嘅权力去论断。
因为我们是谁，我们也是罪人。
我哋系边个？我哋真系一个罪人嚟嘅。
我们若不是站在神的话语上，我们根本没有权力论断。
如果我哋唔系站在神嘅话语上，我哋根本冇咁嘅权力。
唯有神，他的论断是绝对的。
只有神嘅论断先至系绝对嘅。
当他论断的时候，我们没有借口。
当他论断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借口。
可是在他的爱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之中。
在他的爱在他的怜悯当中。恩典当中。
耶稣却被论断却被惩罚。
耶稣却被论断和被惩罚。
而我们却被饶恕。
我们却被饶恕。
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所收到的福音。
我们这些就是我们所收到的福音。
所以这个福音应该帮助我们怎么样的生活。
这个福音是应该是要帮助我们怎么去生活。
每一次我们要论断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想这个福音。
当我们每一次要论断的时候我要想想这个福音。
每次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